好，各位莲友请合掌，我们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继续看这个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请看讲义第51页。这里面要讲解的是说，菩萨有广大的悲心跟愿力，可是菩萨在轮回当中是不会害怕一切生老病死的痛苦。那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请看51页。问曰，在50页底下说，问曰，是菩萨云何无有我心？答曰，看51页。答曰，菩萨因为乐空法故，菩萨观身离我所故。他说菩萨在利益一切广大众生里，谢谢，是有大悲的愿心，有大智慧的力量，最后有无有穷尽的愿力。因为慈悲、智慧跟愿力这三个条件，而让他呢敬畏来际，利益众生，不疲不厌。所以这是菩萨的动力。当然菩萨要利益众生是要无量无边的因缘，但在无量无边的因缘里面呢，是可以把它归纳成这三个：慈悲、智慧跟愿力。在这所有的因缘当中里面，最重要最重要也最难学习跟理解的是了解乐，就是好药的意思，以好药心空法，就是一切法是毕竟空的。菩萨因为了解了这个道理，所以他才会用心的去观照自己的身体是无我跟无我所的。所以今天会介绍菩萨怎么样修学空性的教法，这一段非常的深，我会慢慢讲，请各位也注意听，把心安住下来，不要去散乱的去想其他的事，你才能够慢慢听懂跟思维。请看记诵，大家都有讲义第51页，从第18诵到25诵。18诵，我心顿号因我所。在讲义里面，他为了配合中国的所谓的五言绝句，所以这个是很深的，就像中论的记诵一样，顿号不一样，它意思会不同，所以各位可以边配合看幻灯片，然后呢你来了解，我又把它顿号顿出来。讲义里面我并没有顿，因为它本身是原文。好，我会念一遍，然后白话解释再跟大家说明。请看18诵，我心顿号因我所，我所顿号因我身，是故我顿号我所，二性顿号俱是空。再看19，我顿号则是主义，我所顿号是主物，若无有顿号主者，主所物顿号亦无。这个是中文字，可是你念的还是不太容易懂啊。先看下面，请看幻灯片，我把它画起来，我心因我所，我把它画起来，你可以看幻灯片，我用蓝色的字标出来，我所也画起来。我跟我所是佛教里面常常要去思维的。我简单的讲，比如说我在这边讲经说法的是我心弘法师，我所讲的经给谁听呢？给各位观众听，对不对？华藏讲堂叫大家的莲友来听。我跟我所这两个是相对的，这二性俱是空，请画起来。这短整段的这个从18首到25首要讲的就是 两者之间呢，能所都是缘起性空的。这里的空不要理解为中国人常常理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错。空你刮胡写缘起性空，一切的空是讲它的本质，缘起是讲它的现象，所以一切法是缘起性空的。可是空这个字在梵文里面叫孙亚达，翻成中国的时候中国字常常一字多义，请问空你可以理解什么？虚空，对不对？空间，对不对？天空，空性，都是空啊。所以它一字有多义，因为一字有多义，所以佛教的诠释解也会变成广大无边。不过相对的说，因为一字有多义，所以有时候就会你会混淆不清。比如说在说一切有部俱舍利论里也讲空，在大乘中观里面龙树菩萨的中论也讲空，在般若经里面也讲空，在唯识里面也讲空。可是这里面的空呢都不一定是相同的意思，在维摩诘经里面也讲空，在法华经讲也有讲实相，也有讲空，在金刚经也讲无住身心啊，对不对？所以空它有不同的定义，大家要先去了解。看十九颂，我则是主义，主义画起来，我所是主物，也把主物画起来，没有主当然也没有主物，所以叫做主所物亦无。好，为了理解看下面，我把它打一个解释你会比较清楚。好，请注意看幻灯片，这是补充资料，并没有打在讲义。第一个，你先要知道心跟境。心是讲你的心，这里的心是广义的定义，有真心，有妄心，有如来藏心，有真妄不二的心。第二个有境界，境界是指除了我以外，外在一切的人事物都叫做境界。在这里肯看幻灯片，我是讲主义者。什么叫主义？心所做主的意义。比如说我今天动个念头，哎，我现在要去搭公车了，哎，那你脚就会动啊，你就会想要去买车票啊，然后呢你会想要往着捷运的方向去走啊，所以你一定会动个念头说我想要做什么。你肚子饿了，你就会想，哎呀糟糕了，现在中饭时间到了或晚餐时间到，你就会动个念头，你会想要吃东西，你就会觉得说我要去到素食店去买饭团或面包啊，在到面包店去买面包。你动个念头，你就自己会做主你想要做什么。所以当你念头动的时候，你身口意也跟着动。这个主物就是心做主以后所显现的外在的一切的人事物。譬如说你现在天气热了，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房间呢应该开冷气了，应该拿电风扇呢，你就会去拿电风扇好来运作。突然你看到电风扇，哎呀糟糕，插头坏了，那你就得呢去测试。你要用这个电器冷气，突然发觉今天的冷气不冷了，你就会检查是不是冷媒不够了。所以你做了主以后，你会接触外在一切的人事物，这叫做主物。所以他说我则是主义，听好，这个主义不是那个三民主义，不是，是心所做主的意识而升起。主物，听好，佛经里讲的物广泛包含着人事物，这里的物包含有情跟无情。他说假如你没有自己的主物主者，假如你没有动念头的话，那其实外在的所有一切心所显现的人事物也会没有，这是他的意思。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第一个你要先理解什么是我。我是很难理解的，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好吧。譬如说假如你一个人很喜欢看镜子，大家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刷牙你都要看镜子，对不对？然后你就会每天看镜子，你看一看，在看镜子的时候你觉得，嗯，其实我也长得蛮帅的啊，哎呀你看，其实我长得蛮漂亮的。 然后呢，你就会每天都习惯看镜子。看镜子呢，看着看着呢，哎，一天看，两天看，三天看，然后呢，你除了欣赏你自己的脸上的优点，赞美自己吧，你突然觉得说，哎呀，我脸上长了一个青春痘了，哎呀，我呢头上又多了一个皱纹了，你就开始会忧虑，你会啊烦恼。甚至呢，你会去看一看，哎呦，我的鼻子哦，怎么看怎么看，虽然很漂亮，但是好像也不太正，歪歪的。接下来呢，你就会想，这么皱纹那么多，那我就要想办法解决。因此，你就会像走过百货公司，看到人家卖化妆品的时候，你就会多看几眼。然后呢，你就觉得说，我的鼻子哈，是不是应该去美容一下，会更漂亮？可是呢，你回来又想一想，你又觉得自己钱不够，然后过了几天看镜子的时候，觉得我一定要去呢这个美容一下，否则我歪歪的鼻子是不太好看的，因为我本来就长得很漂亮，怎么会这么不圆满？所以一次两次三次的专注，你就会觉得你的刚开始你很欣赏你自己的脸，可是慢慢你会看上你脸上也有不圆满。当你发现不圆满的时候，你就开始担忧了。然后呢，做捷运的时候，你看，哎呀，那个人哦，好像在看我的歪鼻子，哎，哎呀，那个人哦，人家嘀嘀嘟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是不是嫌我的发型今天又不好看？事实上，你想走到公共场合的时候，你会觉得的的确确哦，好像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在看我耶。事实上有没有？不一定有，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很在乎你的脸。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因为执着你的脸的时候，然后呢，你就会看到别人。那当有人跟你赞叹你的鼻子的时候，或者你的脸很漂亮，说，哎呀，你今天穿得很漂亮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也很高兴诶，我今天跟这个人特别有缘。有人呢，就觉得说，哎呀，你今天的发型哦，是很难看的。他讲，真讨厌，我跟他没有缘。接下来你的心就开始有意无意的会去分别。分别说呢，赞叹我的人，我跟他很有缘；讨厌我的人，我跟他实在没有缘。可是事实上的真相呢，你跟他们有没有缘呢？赞叹你的跟不赞叹你的，你都有缘。但是你心里会有分一个强烈的分别心，因为你觉得呢，你的身体的我是永远不圆满的。所以你从透过看镜子会看到说，哎呀，原来啊，我是非常执着跟计较我的长相的。其实这个就是我执，只是我们不察觉。我们看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比如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看他今天每一桩事情你都很顺眼。可是呢，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太太呢夏天做一个凉菜给你吃呢，你都会嫌呢醋都放得不够好。所以我们的心常常是以我们自己的很强烈主观的这个感受去判断一切事。另外，你的心也像这个镜子一样，镜子上面因为你有强烈的分别，你的执着，你的计较，所以你看一切东西的时候，因为这些情绪的干扰，我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不一定的判断，结果呢，镜子上面就有越来越多的灰尘，让你看不到事实的真相。所以这里讲的主意，就是心所主的意思，是常常受自己的情绪干扰。那我们修行就应该看清楚，不要被情绪去干扰我们，甚至进一步转化你的贪嗔痴的烦恼。当你心情快乐的时候，你看所有一切的东西你都很高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看一切的东西都不顺眼。所以下面讲主物，心里所显现的心做了主以后，你对于外在一切的人事物啊，常常会用自己的这个判断里面去下判断的。这个就是我执的升起。这一点要很重要，要常常去思维。所以当人家跟你的时候，没有学佛的人可能很在乎人家的评价，会受情绪的干扰，受人家赞美，剩下人家的诽谤，你的心情呢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但是你应该先学着不要受外面的情绪影响，这你才能够心跟境能够相互配合控制。这是第一点，讲我执是怎么来的。好，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我有主意。当你心主者，就是说当你慢慢关照哦，事实上你的心哦，根本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的时候呢，其实外在的主所物啊，你就不会常常的非常在意。所以在这当中，修空性的教法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要修无常观。请看幻灯片，无常是佛教很重要很重要的道理，常常要思维与观修无常的真理，这个是体悟空性的基础。我讲一个例子，这些教法有些是我从西藏的上师听来的，以及经论而整理的。举一个例子，美国曾经有一个老先生，他呢有一天买了彩券，结果呢买了彩券以后，他呢不小心就生病了，结果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以后，他们家人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把他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以后，他们很担心他的生老病死的安危，那他太太跟小孩呢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每天都讨论怎么应该帮这个自己的先生跟爸爸，对儿子来讲是爸爸，对先生来对太太来讲是先生，所以他希望呢他能够长寿。结果他在住院的时候呢，真的不小心的公布呢他得了美国第一特奖，中了1亿美金。哇，这时候呢老先生本身并不知道，结果呢他的太太跟儿子知道了，他这时候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可是他们有个困难呢，应该告不告诉他呢？他说呢，儿子说应该告诉他，那个妈妈说不应该告诉他，他说应该告诉他要分享他的喜悦啊。然后呢太太说不可以告诉他，是说不行，他的心脏受不了的，他这个得癌症啊，这个呢心脏肉一充血了，可能兴奋过度他就会死了。就他们呢就讨论了非常久非常的久，最后他就去找医生，医生加入里面以后就七嘴八舌的说不可以告诉他，他们家人说不，我们想了很久应该告诉他，医生说不可以告诉他，他们家人说可以告诉他。那这个裁决权在谁呢？在医生呢还是家属呢？他们争辩了很久，几乎从下午一直讨论到了傍晚，讨论到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好，我们告诉他，由医生来告诉他，家属不要讲话。好，那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医生询问病房的时候就问老先生，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呢？当然那个医生要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能直接切入主题，一讲呢你中了1亿美金，搞得哎呀他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他就问他说，你今天觉得如何呢？他说很好。你外面的天气很好，你的心情好吗？那老先生说还不错。那聊着聊着就问你，你一生当中有什么愿望呢？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愿望，想呢就是到全世界各旅行，但是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愿望也就放下了吧。那医生就很善巧地问说，老先生听说你有买奖券是吗？他说对，我年轻的时候常常买奖券，但是都没有中的啊。那现在呢还是有买一两张吧。那他就问他说，假如，医生很清楚跟他讲，假如你中了第一特奖1亿美金，你会怎么办呢？他说中不中对我来讲并不重要啊，反正我现在已经得了癌症了，也差不多了。我觉得呢，我的一生呢，就像太阳西下的落日了。这个重跟不重啊，对我来讲都无所谓吧。他说真的吗？那医生听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那他说，假如你重的话，你会跟别人跟人家分享吗？那个老先生就很慷慨的就说，会啊。他说，假如我重的话，一定分一半给你的。哇，那医生听了就更高兴了。他想，哎呀太好了，正如我意。可是在美国人的做事方式，讲归讲是不算的，是要签名的，对不对？他说这样好不好？那老先生，假如你中的话，你真的要送我一半的话，这算话，那你赶快写个收据签个名吧，好不好？他说没问题，拿纸来。那老先生就念啊，就写了英文啊，假如我中了第一特奖的话呢，我一定分一半给这个医生，然后呢我绝对不食言，如我的承诺。最后他就签上他漂亮的签名，然后他说我写好了。 然后就交给医生，医生说真的谢谢你。那一刹那之间呢，医生一深呼吸，结果医生死了。这时候呢，医生死了以后他很紧张，老先生突然发生什么事呢？啊，你知道在医院里面呢，发生紧急状况旁边都有电铃，对不对？他一按电铃，所有的那个护士呢跟那个看护人员通通冲进来了。这时候呢，他的太太跟这个儿子呢也在那个加护病房的旁边这个休息室，一听到警铃响，糟糕了，都是你，都是你，你看老爸，我们的那个先生，你的老爸一定断气了，我们要赶快去救他。就大家冲进去那一刹那间，诶，他的太太呢跟儿子看着倒的不是他老公，不是他爸爸，是医生已经躺平在那里了。啊，大家都加护病房呢就赶快救啊救啊这样子。然后他就问他说老公，然后老公呢就问他说太太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大家这样手忙脚乱的都听进来？他说哦，他说老公啊，事实上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事实上你中的东西这个奖券呢是第一特奖的彩券了。啊，他说原来啊是这样子的。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就觉得说其实他没有特别的高兴，也没有特别的不高兴，因为他本来就想说我已经快死了嘛，中奖跟不中奖对我来讲都没差别。结果呢反而是谁死了？医生兴奋而死了。所以最后呢他慢慢就康复，他用他的钱也治疗自己的身体，也拨了一半的钱呢好给这个医生，他答应给医生给他的家人，同时呢也拨了很多的钱去做那个疾病呢研究治防的中心。最后他的病真的慢慢慢慢康复，最后就老了好了，最后他就回家了。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在美国的。这个说明了是什么？老先生他明了无常的道理，他很多东西知道，他不要太执着。反过来讲呢，医生反而不明白无常的道理。医生听到这个老先生呢要中奖券的时候，他想尽办法要劝他的时候，他还想假如他甚至跟他家人说我们讨论的结果你们不要告诉他，换我来跟这个病人沟通。所以他是内心里是有很多的染着心的，贪着心的，而且他一直执着呢老先生要赶快呢签个名给他。可是当他得到那个签名的这张纸的时候，他因为过度兴奋反而就死了。所以这可以说明老先生是明朗无常的道理，得到跟不得到他反而不太执着，因为他不执着反而他拥有了一切。可是医生呢他并不明白无常的道理，他因为非常的执着呢那一张纸，结果得到的那一刹那之间自己却死亡了，反而得不到的一切。所以这个就说明说无常啊是很重要的。佛教在四圣谛里面讲苦集灭道，苦第一个就是讲苦空无常无我。无常的本质是佛教生命的根本。假如我们不了解无常的道理，我们常常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只会有一条线，你想要这样就这样，你不会用很多条线呢去观察事情。所以看看下面幻灯片，第一，你对于事实的真相啊实相你常常是不了解的。假如你了解了无常的道理，你会体会出万事万物它是有多元性的，它不是只有你那么死脑筋的单一去想着一桩事，所以你应该去看到事实的真实意。第二个，假如你是常常没有无常的道理在心中关照的话，你因为事情只看到单一的一面，对于很多事情你就会斤斤计较，然后呢你呢就会耿耿于怀，遇到了一点点呢不高兴的事情你就会非常的生气，而且不能够忍辱。就像外国人他常讲 This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就是说他碰到一种事情的就会说哎呀这是世界末日到了。同样呢中国人也是碰到这条件，哎呀我的妈呀糟糕这下可麻烦的。你永远会因为一条线的单独的独立思考而让你体会不到无常的真理的时候，你执着一条线的时候，你因为紧张计较，其实你却忽略了整个真的问题的全面，我真正问题的核心。就像刚才那个老先生一样，他了解了无常，其实中奖跟不中奖对他来讲并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一刹那他觉得，纵使我挣了1亿的美金呢，可是我即将要死亡了。可是那个医生却很执着，因为执着你反而失去了一切，因为你不执着你却拥有了一切。所以佛陀澄清说，在一切所有的观想当中，最殊胜的是什么？无常观。佛陀举了一个比喻，无常观就像一个脚印，最大的脚印在印度是大象啊，比如说有牛啊、羊啊、骆驼啊，它都有脚印。可是大象一踩在泥巴里面呢，那个脚印是很大，看起来像一朵莲花。佛陀也曾经继续比喻说，假如有一个弟子圣弟子，像目犍连、像舍利佛，用3000大千世界珍宝来供养佛陀，那你想想看这个功德大不大？当然很大。但是若有一个人静下来真正修学无常观，那了解无常的道理而真正的去观修的话，他的功德是胜过于圣弟子用3000大千世界的珍宝来供养佛的。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所说的。可见你用3000大千世界的珍宝来供佛，当然是福德无边，但是这个是有为法，有为法是会幻灭的，你真银珠宝最后也会消失，也会被人家偷走。可是假如有一个人静坐，真正去观修无常的真理，无常的内心里他会升起清凉的感受，会升起喜乐的觉知，会升起无量的功德，最后呢可以让他证就无上的佛果。好，下面看第二段。无常的内涵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初分相的初分的相续无常，第二叫细分的刹那无常。这个出自于俱舍论或大乘的经论，好，也有写。首先我们先讲初分的相续无常。相续就像流水一样，大家看过河水流过，从上流流到下游，河水一直流一直流，你拿一个刀子在河水里面切，事实上河水是不会因为你刀子切它就中断的，前面的河水推动呢流，后面的河水接着继续推动前面的河水，然后河水是连着连结的，相续不断，这叫相续。相续在佛经里很重要啊。初分的这个无常，比方说我们讲堂来说，讲堂我们是7:30讲经，然后从6:30开始呢，他们呢就陆陆续续打扫，打扫完以后大家回去吃饭，那讲堂可能就空的了。接下来呢，负责的人员开始打开冷气，然后把桌子擦干净以后，点了灯，一切都准备，接下来7:00的时候，莲友就陆陆续续来的。有些呢煮过饭的家庭主妇你们来了，有些是上班族，匆匆忙忙呢也吃个饭也就来了。然后呢等到7:30呢要讲经的时候，法师也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空间里面呢来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我们讲经讲到9:30或9:30多了以后，当回向文念完了以后，大家陆陆续续又收拾了这个东西就离开了，这个空间里面又空无一人了，这个就叫做空间的无常。可是我们常常生活在这里，我们不察觉。另外一个例子，空间的无常，比方说台北市东区的大楼，最有名的在东南亚101大楼，对不对？那在东区里面刚开始是一片田地慢慢的很多集团去标下来，然后买了设计图，然后慢慢建，建的过程当中也面临了很多困难，然后到最后101大楼终于建好了，测试了，然后最后呢放烟火了，大家呢可以爬上去看，对不对？这个就从没有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因缘，透过的钢筋建材，很多人投入精神财力跟时间，最后101大楼就出现了。那希望101大楼可以用100年、200年，可是最后这个有为的东西有一天也是会无常消失的。当然我们希望祝福众生没有灾难，但是举个例子，假如地震的时候它虽然有防震，可是呢到最后它们也是会慢慢脱落，最后而消失的，这个就是空间上的无常。好，这个可能比较好懂， 接下来注意细分刹那的无常。细分里面呢，我们以时间跟围城做比喻，先用时间。好，或许你已经对无常的道理有听过，但是你请注意听下面的解释。譬如说时间的话，我们就有生住意灭。比方说以我个人来说，对不对？我今年40岁，40年前我因为爸爸妈妈的因缘来投胎了，就产生了。然后呢，慢慢的从小读书，对不对？求学，去当兵，最后出家做法师。你看，我安住在我选择的不同的行业里。慢慢的呢，到老的时候呢，我呢也会越来越老。你看，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一样吧？这个礼拜的我跟上个礼拜我的猩红是不一样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上的细胞慢慢都变老啦，对不对？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啊。有人会说，哎呀，师父你没有老。其实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外国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邀请我去喝茶，喝茶当中我们谈到了年龄。然后呢，好，我问他说，你猜猜看我的年龄多少岁？他说你很老了。我吓了一跳，我说其实很多人说我年轻的，他说没有错，但是你的脚边已经有鱼尾纹了，你已经是属于中年以上的。我说对，没错，事实上我是40岁，但很多人呢都已经觉得我20几岁或25岁。当然听到了也不要太高兴，对不对？因为你事实上身体的细胞是一天一天接受在老，但是我们人呢，常常不愿意接受时间的变化。比方说有青年啊，童年，再来有青年，有中年，有老年，我们简单可以分这四个阶段。假如你在青年的时候，你说我希望我赶快长大，赶快长大，那你是很痛苦的。为什么？你身体是不能用一下子一拉就拉长的。那呢，我们到中年的时候呢，就会希望呢，哎呀，我还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其实童年、青年、中年跟老年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快乐，你应该真正的去接受它。不要年轻的时候期望赶快长大，当老的时候又希望自己返老还童，你这样身心会冲突的，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无常的道理，事实上你是根本不敢去面对它，对不对呢？年轻的时候童年有童年的欢乐啊，童年只要每天呢吃饭睡觉上学啊，他不用担心工作啊，他有他童年的喜乐，可是你要去珍惜。到了青年的时候呢，你对事情充满的活力，充满了好奇，你有这个体力。中年的时候呢，你有着发挥你的智慧、能力、才华，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可能更好，在你的事业上更有成就，对不对？或许你因为有足够的金钱，能够在青年或中年的时候去世界各地的旅行。到老年的时候，老年人有老年的安详啊，老年人有老年人一生温馨的回忆啊。你不要觉得老的时候你总是怕死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是不断的每一天都在衰老，可是你的心却强迫我自己，我不要衰老，我不要衰老，那你身心就会冲突。为什么？因为苦在你不知道无常。下面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有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请问今年是哪一年？2006年，对不对？去年呢？2005年。明年呢？2007年。其实我们的时间，佛经里常常讲过去、现在、未来。在佛经里譬喻说，过去的就像呢枯萎的老树，已经像死亡的老人，过去了就过去了。未来的呢像什么？还没到，像未出生的小孩。现在呢像那一刹那漂亮的泡沫。这是很美的譬喻，你去思维。过去，好，我们说我们今年是2006年。事实上我们真的拥有这一年吗？也未必。2005年已经过去了，不管你几岁。好，当然2006年跨年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有些人很高兴，哎呀新年到了，有人说我又老了一岁了。其实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对无常真理的体会深浅不同。好，那今年你说2006年，请问现在是几月？几月？ 四月。可是你说，我们说我们今年活在今年，真的有十二个月吗？一到三已经过去了耶，我们只活在四月嘛，对不对？好，接下来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还有八个月，对不对？还没有到是吗？好，可是当你说我活在今年2006年的时候，事实上你真的有整整十二个月吗？没有耶，你是把过去一二三的月已经过去了，但你把它塞进这个月，未来的五六七八九十有八个月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发生，你还是把它塞进去哦。说你看我今年有十二月，事实上你今年真的有十二月吗？没有。各位有没有想过呢？所以一到三已经过去了，五到十二月是没有到，所以真正的今年呢，有真的今年这么多时间吗？事实上没有。那你再说今天是四月几号啊？十二号。四月有几天啊？三十天，对不对？好，四月，你说我们今天是四月十二号，对不对？事实上你说哎，这个月我很快乐，但是这个月里面你真的有三十天吗？你仔细思考也没有啊。四月一号到四月十一号啊，对不对？清明节已经过了，对不对？那13号到30号还没有发生啊，但是在你的感觉里面，在你告诉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月很辛苦啊，事实上有整整30天吗？也没有。所以可见呢，当你讲年跟月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它刹那刹那就像流水在变动一样，它只是一个假名，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好，接下来那你就说今天4月12号。好，请问现在几点？8点55分，对不对？从早上，我们从早上天亮12点到现在，对不对？经过了中午到了晚上。事实上24小时里面，对不对？你剩下的呢只剩几个小时啊？三个小时而已。可是我们会说哎呀我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从早到晚非常非常的忙。其实你已经过了快几个小时啊，很多很多小时，从天亮12点你虽然睡梦中早上起来，到中午12点到晚上呢，你已经过了8点半多个小时了，你真正的只有三个小时而已。待会讲完经大家匆匆忙忙坐车子回去以后，哎呀今天4月12号就过了。所以当你说今天的时候，你真的拥有24小时吗？没有。你讲的那一刹那当中，讲了就过了，像弹指一样，一讲了就过了，一讲了就过了。可是在我们的幻觉里面，我们都认为呢我们自己有24小时。所以好，小时里面再往下面推，一小时有几分钟？60分钟。60分钟，你现在讲话里面呢，你看9点50分55分现在变56分了，你看我已经在这个小时里面已经过了56分钟，还有4分钟啊，这个小时就过了。所以换句话说，时间呢，在刹那刹那之间变化的时候就像流水一样，你觉得你拥有了很多，事实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像流水一样，你都抓不住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少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对无常的体会并不很敏锐。再举一个例子，夏天快到了，大家看电风扇，不管是挂在这个屋顶上的电风扇，或是你电风扇吹的东西，你看那个风扇，对不对？在一直转一直转，请问中间的那个部分轴有没有转？有没有转？有没有转？有人说有转，有人说没转。好，两个都对。为什么？从外面看，你试试看，看到它是没有转的，对不对？因为它在原地嘛，圆心啊。真正转的是旁边的这个扇子嘛，或是叶扇，对不对？可是假如你的眼睛塞到里面呢，你会看到它马达事实上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看似不动，事实上它刹那刹那刹那都在变动。所以西藏有一个谚语，在河水里面不可能在同一个水里面洗两次手， 你现在手分到河水里去洗，洗手来了，然后你再把它放进去，请问是前面的水还是后面的水呢？它水是一直流的。可是我们常常的幻觉是在同一个河水里面洗手，你觉得是同一个水，所以你会认为每一样东西都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众生为什么不知道无常的真理。好，现在我们再做一个譬喻。假如各位有看过订书机吧，订书机，我们拿100张的纸，用钉子把它钉上，现在有一根针，订书机把它一钉，钉上了。钉上以后，请问这个100张纸，看这里1、2、3、4、5这样100张，当你钉上第一张的时候，它有没有钉到第二张啊？还没有吧。钉第二张的时候有没有钉到第三张？还没有啊。但是当你在订书机当中一打的时候，你会发现100张就同时都穿过了，对不对？可是100张同时穿过是在一刹那当中，100张的纸就穿过了。可是给你的感觉呢，假如你的心更细，假如你有神通，或是呢你把更细微的科学仪器去看的话，其实它订第一张的时候第二张是还没到的，第二张订过的时候第三张是还没到，它是刹那刹那之间连续不断的。可是在一秒钟当中，你看你订书机一按下去，你就感觉穿透了100张，对不对？